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回想一下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就是一个产房里的意象，就是一个妇人生了孩子，而且在那个产房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只龙要吃那个生下来的孩子。那这里当然有很多问题，最容易回答的问题是那个龙是谁。那么那个龙是到第九节你可以看到，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去花解经的力气了，因为经文本身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下，这个龙、这个蛇、这个古蛇、这个魔鬼撒旦，应该就是在伊甸园里出现的那个引诱我们始祖的。那好，这是魔鬼的头子。那么那个妇人是谁呢？这个妇人是谁，取决于我们怎么了解他生的孩子。我们从小孩可以推到母亲是谁。那个小孩呢，第五节的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或者原文做牧养万国的。那多数的解经家会把这个男孩子说成是耶稣。那如果这个男孩子是耶稣的话，那这妇人呢就有两种身份。一个就是生耶稣的玛利亚，这是天主教都喜欢这样讲的。我想我们也不必否认这种讲法，因为生耶稣的的确是玛利亚。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妇人是指着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就是主耶稣或者弥赛亚或大卫子孙是从以色列家出来的。那么以色列是好像上帝的心腹一样。那么你要这样讲也可以，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量的轻松灵活一点。我们尊重神的话，那么大家在经文上只要在基本的事上没有冲突，我们各有不同的看法，修正都很好哈。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这个妇人，如果说是玛利亚，说是以色列，都说得通了。那么那个男孩子说是耶稣，更是应该很合理。不过因为这个妇人后来还生了一些其他的儿女，你看第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其余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显然这个妇人还生了其他的孩子，如果他生了其他的孩子，那么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妇人把它了解成教会是最好的，或者相当好的。不排斥其他两种了解，因为只有教会才能产生教会，教会才能产生新的基督徒。因此妇人了解成教会，他所生的孩子固然那一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基督耶稣啊，应该也是。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了解，就是教会所生的，教会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教会所产生的儿女，是被神保守的。好，这个妇人生的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经文各位可能还有一点印象。这经文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唱，就是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有的那个诗篇第二篇，万国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就是那个男低音吧，哎呀，我忘记男低音还是男高音，在那里唱，为什么 nations 在反抗上帝哈、啊？那么然后这位上帝的弥赛亚会用铁杖，铁杖就是有权柄的意思，铁杖来，我们中文翻辖管，因为原来的牧养好像太温和了。辖管好像是针对那些悖逆的，我们这里引起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耶稣基督会不会管到万国？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管到万国，他是全地的主。 但是用这个牧养这个呢，好像不是很恰当，用辖管好像比较恰当。我们记得一件事就好了，我们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他掌管一切，因此我们即使我们需要有个信念，就是主耶稣不仅在教会中是王，在世界也是王。至于他的权柄在世界和在教会今天还没有完全显出来，没有关系，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知道终有这一天，而且我们希望在万人还没有很好好的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顺服神。当耶稣的权柄还没有被全地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不做一个悖逆的儿女，我们能够常常承认主哈。好，这个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也是耶稣基督借着教会的工作。我们在前面就是看到推雅推拉教会，神就给他一个应许，那在第二章27节，他必用铁杖辖管，原文也是牧养他们，也就是教会的儿女在这世上如果得胜，如果遵守神的命令到底，他会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辖管列国。就这些学者都会推到很多，我们不要推那么多，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一点，就是我们在世上靠着主很多艰难，很多征战，我们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小人物，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在征战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有权柄制服列国，辖管他们，或者就是我觉得还是原文比较好，就牧养他们。其实把这话用在各位姐妹们，你们在家里面的权柄或身份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在家里面，哎呦，你说康牧师啊，我老公哪让我管他，我们也没有要管他，因为我们本来是被他管嘛，照圣经上也是这样讲啊。如果他们没有信主，可能更不讲理，或者我们的婆婆，或者我们的媳妇，或者我们的儿女，那么或者我们工作场合，那么你不要忘记，你也是教会的一个身份，你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也就是推雅推拉教会，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26节27节讲的那个应许，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力量，实质的力量，但是我们有爱的力量，爱的智慧，但是要遵守主的诫命到底，主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事实上我这样讲并没有违反经文的话，经文就是这样讲的。在推雅推拉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得胜的，有些人是失败的，有些人如果能够继续持守的话，神会给他力量。那我想我们不是跟人家打架吵架，但在生活中包括在团契里面，我们的彼此的配合磨合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权柄，也能够牧养，这里面包括一些外邦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也包括信主的人，就是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啊。好，回到启示录第12章的第5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也再回到上一次，我所讲就录影里面所讲的，各位，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很艰难的事。我特别有提我。就是这，我们男人讲这个不太恰当，不过就是你想尽办法要保护你的小 baby 嘛，你的小 baby 要出来的时候，刚刚头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边有个老虎要吃它，你不能把它缩回去，你不能保护它了。其实我想母亲一直都有这种心，就我们希望保护它，包括它要结婚的时候，你也想哦，再回到我的怀中。或者说哎，他要做父亲了，你也都那时候就保护孙子了哈，就是我们都想，然后我们恐怕对儿女的成长离开我们也都会很痛苦，这好像每一个母亲都会有这种阶段。康师母也有，就是他们要出国读书的时候，哇，康师母那时候觉得他有一点轻微的忧郁症，我想我能体会，就是他们不在 各位，可是我们不管在教主日学或者我们在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时间是往前不会回头的，你的小孩不会回来的，回来你也不希望他回来，他一出去就有鬼要吃掉他，还是让他出去。对，我们该做该走的路是非做非走不可。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可能被吞吃，到处都是魔鬼，在怀胎的时候就可能吞吃，在来教会的路上可能吞吃。各位，我们都有多少经验，你带人信耶稣，带人来教会，多少拦阻啊。有的你的家里的人十年都不来教会一步，有一天决定这个礼拜天来啊，他脚又痛起来了，这都很多啊。然后你信主以后，到了教会以后又会打瞌睡，然后终于决定要受洗了，又跟牧师吵架了，或者怎么样，就是都很多拦阻，魔鬼一直在吞吃我们。好了，到我们做了牧师了，我们还可能不想做牧师了，都有。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路是一直在带领。他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得了一个男孩子，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能体会了，好像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情。他得了一个男孩子，拉结死前也是这样啊，你生了一个孩子。那这里生了男孩子，好像一生下来，所有那种痛苦、可怕，就那只龙要吞吃他的颈都没有了，讲的是祝福，他将来是很有权柄的。然后下面这句话，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一般解经家都会讲，这是指耶稣，就龙吞吃耶稣，可以两个最明显的，一个是当耶稣生下来，希律要杀他；另外一个是耶稣的确在十字架上被杀死了。但是不管是第一次大危险，或第二次真正的死亡，那么神都保守了。那么尤其他被杀了以后，他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就这个解经家会说是指耶稣的复活。我想也可以这样理解了，不过我总是喜欢把它用的广泛一点，这个理解应该是对的，解经家都比我有学问多了，我只是把它希望也能够很合理的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哎，你觉得你的小孩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哎，要到台北去读书，要到美国去读书，要结婚了啊，现在要养孙子了，哎呀，你这很担心啊，你会管钱吗？你会理家吗？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吗？对了，你尽可能的教不是坏事，不过你还是要知道这是上帝的产业，就是上帝的产业，他会被保守的，他会被保守，不减少不停止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能够更放心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这两件事对比的来看，就是能够想象的话，就是你小孩一生下来还是个 baby， 你不过是一个产后的妇人，哪有力气保护他，就要被老虎吃掉了。结果没有想到上帝有那么神奇般的保守，把他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不是把他提到离地30尺老虎咬不到他，实际是提到神，而且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把他升为至高。哎呦，我们能够交托给主哈，那真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好，不过各位，这一幕其实蛮精彩的，就是你跟上个礼拜连在一起，产房的恐怖，然后火箭升天，不提到宝座那里去，然后妈妈呢啊，不能坐月子，马上逃亡。就你看这个，一方面那个故事是很好看的，一方面你要把它连起来，连在历史里，连在我们生活里面。那我刚刚就想尽办法把它连在一起。我希望一点都不牵强哈。妇人是教会，生下来的孩子是教会。我们面对的敌人，我们所信的主都是一样的，但神给我们的经历不一定都一样。这妇人很辛苦，逃到旷野，你也可以把时间再转换一下，就像耶稣一生下来就逃到埃及一样，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好像他们出生了，但他们出生了以后马上有法老的军队追杀， 等到法老的军队追杀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又得到拯救了。那么就是这魔鬼，你可以说从伊甸园开始就要吞吃神的儿女，而且好几次好像吞吃成功了。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耶稣的死，那是完全成功了，他死掉了。当然你马上想到他复活，我们先不要想到他复活，我们现在想到说就那个场景来讲是很悲哀的，上帝的计划好像都失败了啊，就用在我们身上，教会团体还有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时候好像都失败了，我们教儿女也失败了，就都会有吧，你起起伏伏都会有，神不会失败的，各位，耶稣基督不会失败的，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定夸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要走多远的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十年要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家有多远路要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教会还会怎么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团契要怎么走。各位，悲惨的、失败的、成为异端的、堕落的、分裂的都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但一定都会发生。就是你看嘛，从伊甸园开始，那么美好的一个乐园，然后产生那么多悲剧。但是每一个发生了，不管怎么不好，你还是要相信主在这里也有美好的带领。旷野是不好的地方。刚才玛丽又让我们上了一堂课，就是酒庄的沙土哈，是不是？啊，不要讲那个，不要讲换葡萄酒的事情啊。那么，旷野哈，旷野不是好地方。我们在台湾不太有旷野的体会，但你看一下圣经，多少知道一点。你看有些电影，旷野跟沙漠其实差不多的地方，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的人生，圣经也有很多的描述，我们好像在走旷野的路。有的时候没有水喝，有的时候有敌人，有的时候是经济和激励。哎，但是也很稀奇，旷野也是一个被保护的地方。以利亚在旷野也被保护，就是当城里面有人要杀他的时候，他在旷野。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有的时候也逃到沙漠的旷野去亲近主灵修。那么你今天到罗马还可以看到，好像亚细亚那边还有一些这些古迹，就是初代的基督徒在坟墓里面住了多年啊，要得到保护啊。神，这个世界很可怕，但神在这个世界也让我们被保守。有的时候我们逃的地方就是旷野。你也记得诗篇里很多话，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这磐石山寨常常都在旷野的地方，尤其是磐石，我走投无路了，哎呀，你给我开一条出路。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啊，各位，在哪里都有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这句话想到约翰福音耶稣讲的，你们不要忧愁，耶稣要跟门徒分离的时候，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是将来永恒的家乡。可是现在地上呢，预备的地方是避难的地方。这预备地方，圣经其实有好多，旷野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即使你到了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也有我们在遭遇到极大不幸的时候可以去躲的地方，那叫逃城，那是你过失误杀了人可以逃的地方。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或者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旷野，很辛苦艰难，也都是我们的乐园，很丰富很美好，都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啊，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但是也是我们的监狱，是我们的安乐窝，但是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神给我们带领很多这些丰富的，那我们很希望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能够有一些有一些地方和人，我不敢说越多越好哈，就反正有一些地方是你很伤痛难过的时候，你可以找他，你可以去那个地方，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如果我们总希望我们自己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不一定的。如果你有，那是非常美好的。那如果你有，那必须在每个地方你都经历到神的同在。对，每个地方神给他预备地方，这我可以想到很多了。我现在又想到雅各，雅各就是在逃离家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旷野孤苦伶仃，只有他一个人，而且照生命记讲好像周围都是野兽的吼叫，他只有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在那个很怕，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很悲惨，因为他离开非常宠爱他的母亲，离开他的家，很彷徨，因为他要去的一个地方是他不知道的地方，他在那里被虐待了20年，当然神也祝福他，他在那里很多害怕，很恐怖，那是伯特利的旷野，在那个旷野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给他祝福。所以不管是以利亚，不管是我们主耶稣到旷野，在旷野耶稣被试探，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被试探，但在旷野耶稣也被供应，也成长，如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预备地方，好叫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好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我们在上次讲过，1260天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一样的时间，但是好像每次在讲到神恩典的时候，就一天一天的算，特别美好。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这是七的一半，就是即使被养活了、保守了，那仍然是不完全，我们要往完全的地方走。第七节我们也就不太能够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我们不能讲得很详细，但是我总希望我们大体还是能够明白哈。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弥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就七八九节哈，实在不是很难了解，就是属灵的征战。但是有一点难了解，就是我们总喜欢问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的。就也许我不知道姐妹们哈，姐妹们的思维跟弟兄有的时候不太一样，也许你们不太去问这些问题，尤其这些好像觉得不实用的，我想这也是很好的哈。不过有人喜欢问，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有人会把这个推到创世以前，那就跟这里不太能接在一起。在这里哈，就是把七八九节跟第四节连在一起，有人在根据这个经文，在跟大概你可以说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里面的有两个地方很含糊的，好像这个地方在写天使的堕落，天使堕落了，然后那个第四节的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有人是这样解释。那这什么时候发生的，甚至可能在创世纪第一章以前发生，最起码在伊甸园以前发生的，因为伊甸园造成了以后，你已经发现有个蛇在那边了。好，这些是推论，不必去太多想这些东西。那也有人把这个想成天上的征战是指着耶稣在地上奉主的名开始工作的时候，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那等着那些门徒回来的时候说，主啊，感谢你哦，我们奉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那么耶稣就说，应该是路加福音这样讲，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么有人说啊，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甚至比较雏形的开始建立他的教会，于是撒旦就被彻底的击打，从天上掉下来，这也可以接受。 那么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也可以把它了解成这个，如果说所谓的时候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的复活让仇敌被摔下去了。不过我的习惯还是把喜欢把这些都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就不一定要限制说天上曾经有过某一个征战，然后那个征战呢就让天上就是可能地球以上的1000公里以上就没有魔鬼了。各位，这个不大恰当，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也看到天空掌权者的恶魔，所以天空还是有恶魔，但是你不必去把它用物质化想，好，那鬼在哪里啊，那魔在哪里啊，这些我觉得都还太物质化了。我们在这里能够想到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神得胜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